给他们讲这个故事。那这三个故事啊，第一个故事马太福音有，你如果到马太福音第十八章你去看，你能够找到第一个故事，就是99只羊啊，少了一只，然后去找那个失落的一只。但是后面两个故事呢，只有路加有，别的福音就没有记载。这三个故事很简单，但是很达意，他要向我们表明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什么事情呢？因为这整段的这个圣经是耶稣要劝勉人能够努力的进神国，因为机会并不多，现在就是那个机会，应该拼上一切进神的国。好，讲了这么多之后，在这一章圣经里头，耶稣讲这三个小的故事，这三个小故事却透露出一个秘密。什么秘密呢？我们来看。第一，讲到失去的羊；第二，讲到失去的钱；第三，讲到什么？失去的儿子。这三个故事都是失去，失去的羊，失去的钱，失去的儿子。那就告诉我们，这里失去的羊是指着谁说他失去了羊呢？失去了钱是指谁说他要寻找这个失落的价值呢？失去了儿子，谁失去了儿子要去找这个儿子呢？当然耶稣没有解，耶稣没有仔细的去解给我们听，他第一个比喻，第一个故事指的谁，第二个故事指的谁，第三个故事指着谁说的。但是解经的人都相信这件事情，就是这里讲到失去的羊。我们知道圣经里面羊指的谁说的？人。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那么谁是这个羊的主人呢？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对不对？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故事是讲谁，讲耶稣自己。他是这一个寻找失落羊的这一个好牧人，他的羊圈里有100只羊，但是今天失落了一只他都不肯，失落了一只他都要走遍山崖海角去把那个失落的羊找回来。所以他这个故事就讲到子的努力，他在那里为着失去的羊，他千山万水从天上来到地上来寻找我们这些失落的羊，因为他是好牧人。所以他用99只羊的故事来影射子神的努力。我们的主耶稣他是一个努力的主，他要努力的来把失落的羊找回来，否则他不甘心。那么我们跳到第三个故事，第三个故事讲失落的儿子。有一个父亲，他的心碎了，因为他的儿子离家出走了。那我们来猜猜看，儿子是谁，父亲是谁？儿子是指着我们，父亲呢？天父，对不对？所以你都看得出来，在那个故事里头是讲到父的心里面的深深的感觉，他一直巴望他的儿子能够早一天回家。他的儿子在哪里呢？在这个世界的里面，在干什么呢？在浪费什么资财，是与猪在那边怎么样争吃的啊？那个他的儿子堕落到要跟猪去争吃的豆荚来吃，是何等的虚空，也是何等的愚昧。阿爸盼望他的儿子回来，而且你会发现在那个故事里面，谁是先看到儿子的？是老父亲。 你就知道老父亲是天天在门口，就是看什么时候儿子会回来。这里你就可以看到阿爸的心，阿爸的心是天天惦记这个失落的儿子。好了，第一个故事讲到子神，第三个故事讲到父神，那么第二个故事讲谁呢？那当然就是讲圣灵神。那么他这个第二个故事讲到说，有一个妇人有十块钱，若失落了一块，岂不点上打点上灯，打扫屋子，细细的找，直到找着了吗？所以这个妇人乃是指着圣灵神说的。他在找什么呢？十块钱失落了一块，也就是失去了一个失落的价值，失落的价值。我们在神的眼中是有极高的价值。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眼中的价值多大吗？耶稣曾经说过，在神的天平里头，他讲过一句话，人若赚得全世界，这个在天平的右边，却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所以你能够看得出来，在神的眼中，这个天平全世界放在右边，你的性命放在左边，哪一个重啊？神看人的性命比全世界的财富更重。可是这个世界是倒过来的，人的命不值钱啊，红豆汤值钱。我们要赚的全世界，我们自己的命不要，别人的命根本不看在眼里。所以你就会发现，人今天根本就不懂得人的价值。人的价值可以，耶稣决定用他的命来怎么样，来买赎我们的命。所以你就知道，我们今天常常说，今天人命不值钱，人已经贱卖了他的灵魂，人的价值已经失落了。人不知道他生命的可贵，人不知道他灵魂在神眼中是比整个全世界的财富更宝贵。这是神的价值观，这是神的价值观。所以圣灵神今天在做什么？就是要把那个人失去的价值再把它怎么样找回来。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回到神的面前，就是神把这个价值，失落的价值再恢复，再恢复。因为每一个生命，每一个灵魂都是极其宝贵的。神知道我们的价值，我们自己不知道。我们践踏人的价值，践踏人的价值。魔鬼把我们的心眼弄瞎了以后，一个最大的悲剧就是我们已经不知道我们的价值是什么，极其宝贵，极其宝贵。那你会发现圣灵的工作是什么呢？你看圣灵为要把这个人失落的价值找回来，他做什么工呢？他说打上灯，扫屋子，细细的找，一直要找到你，圣灵才放手。所以你就会发现子神他为了寻找迷羊，他舍命，他到地上来为我们舍命。圣灵神为要把我们的价值找回来，他真是叫做到处打扫，到处寻找，要把我们从这个亿万人中间把我们怎么样拣选出来。神怎么找到你的啊？我们自己回想想想看，世界有多少人，我算什么人，神居然从亿万人把你挑出来。这如果不是神的奇爱，如果不是神的怜悯与恩典，可能吗？不可能。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凭着自己能够把来得救。这若不是神的开恩，他的怜悯，他的慈悲，他把我们从亿万人中挑出来，这叫做神的主权，神的拣选。圣灵神 兴起环境，他，你看看我们以前不信主，我们是何等的骄傲，我们认为怎么样了不起，哎，神就兴起环境把我们整一整，把我们摇一摇，把我们唤醒过来，然后有一天我们接受神的恩典，这个就是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那么天父也是一样，他在那里耐忍耐的等候。在三一神里面，我觉得啊，我们常常觉得人的命很苦哈，人会受到很多很多的灾难，像约伯一样，我们都不知道为什么忽然间灾祸临到我们，我们觉得人是受苦的人。但是我慢慢信主的日子多了，我在慢慢思想人与神中间的关系，我发现真正受苦的是谁？是神。我常常觉得如果我们稍微懂一点神的心，真正最大受苦的那一位是父。为什么？因为他爱我们。因为你爱一个人你才会受伤，你不爱这个人你不会受伤的。你爱他，你关心他，而他不是这样对待你的时候，你的心里面是何等的受伤。这个父亲爱他的儿子，可他儿子却不知道父亲爱他，扭着头就走。所以这个老父亲是受苦的那一个神，他为着把我们找回来，他要付很高很高的代价，要把我们从这个世界里面，从粪堆之中，从猪窝里面把我们救出来。所以你从这三个故事，你就看见主耶稣隐隐约约透露了神，三一的神是努力把我们找回来的神，三一的神是努力在那里把他的国能够包含着我们这些不要他的罪人，他付了一个惨重的代价。所以我想第十五章这章圣经就是一个很好的样板。耶稣不但鼓励我们努力，耶稣现在告诉我们，你们看圣父圣子圣灵是努力的神，是付代价的神，是细细的要把我们从这样的一个破败的光景里面找出来。神要花多少的力气把我们要从，你看看这个儿子他回家的时候什么德性啊，第一个味道不太好吧，什么味道？猪味，是吧？第二，他身上穿的是什么？破布，第三，他有没有鞋啊？草鞋已经变成几根绳子在脚上了，然后上面底连底都没有了，所以你看，他是这样的一个儿子跑回来，叫做蓬头垢面，我相信不但味道不好闻，身上一定还有其他的玩意儿，叫虱子。父亲怎么样对待他？哎，去洗个澡再来，有没有？没有啊。这个阿爸怎么样？老远看过去，跑过去一把就怎么样，把他这个儿子抱在一起怀里，连连与他亲嘴。所以你能够看出来，我们的神是这样的爱我们。虽然这个浪子是这样的拒绝他的父亲，不懂他父亲的爱。所以弟兄姊妹，我觉得这个三个故事是整个路加福音里面最动人的故事。如果你的心稍微被神打开一点，你能够来领会一下牧人怎么样为羊舍命，圣灵神怎么样细细的在我们身上打扫我们，洁净我们，带领我们，像真是像一个老母亲很仔细的带领这一个小孩把他带大，然后这个老父亲是怎么样的 不计代价的在那里等候我们回家。如果人的心不被这三而一神的爱所感动，这个人呢、啊，真是叫狼心狗肺，真是狼心狗肺，毫无人性，毫无人性。你必须看见我们的神是充满着爱的神，三而一的神，他是全力的摆上，不计代价的摆上，要来得着我们。那么，所以现在神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呢？我们要得着神要赐给我们的神的国，我们也应该怎么样？不计代价，全力的怎么样？摆上，来寻找神找我们，我们也要怎么样？找神，你们要寻求神，寻求，趁他可以寻求的时候寻找他，这是圣经的很重要的一句话。我们要寻找神，我们要寻求智慧，像寻求珍宝那个样子。你能怎么样？今天世界的人为着钱摆上一切啊！你应该用这个态度，为着神寻找神摆上一切。所以这个是神在这里用一个用他自己做榜样，来鼓励我们要寻求神。到了十六章，我们来看，他告诉我们，耶稣又讲了两个故事。一个故事讲到不义的管家。他说有一个财主的管家，别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主人叫他来对他说，我听见你这事怎么样呢？你把你所经营经管的交代明白，因为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那管家心里说，主人辞我，不用我再做管家，我将来做什么？锄地呢无力，讨饭呢怕羞，我知道怎样行好叫人在我不做管家之后接着我到他们家里去。于是把欠他主人债的一个一个叫来，问头一个说，你欠我多少？他说100篓油。管家说，拿你的账快坐下写50。又有一个说，你欠多少？他说110麦子。管家说，拿你的账写80。主人就夸奖这个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我又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给你们呢？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耶稣在这里不是鼓励人做不义的事。这个我那天跟大家说过一个讲到这个点，我说这个比喻的重点在哪里？不是他的不义。如果你说啊，主耶稣鼓励我们做不义的管家，那就错了。主耶稣鼓励我们效法这个管家，有一个什么东西，有什么优点？什么是这个不义管家？主耶稣要点出来叫我们效法的，想到什么？将来嘛，想到将来，你这个不义的管家知道我要被炒鱿鱼了，要卷铺盖了，那么他就想到我将来没有事干的时候我怎么办呢？他就未雨绸缪，这个是耶稣要我们效法的。你要想一想将来，今天我们只想到什么？现在只想到今生，我们为着今生，我们很会打点的啊！我要读书，将来找一个好的工作，我能够赚更多的钱，将来可以有一个美满的家庭，怎么样？儿子、女儿怎么样？孙子怎么样？想了好远好远，这都是什么？今生，我们所打点的都是这一辈子。但是耶稣说，你有没有想过你的下一辈子？你有没有想过在那个永世里面你是什么样的一个结局？那这里永世用的词叫做什么？永存的帐幕，第九节，那个永存的帐幕，那个将来的家，你想过没有？ 今天我们想的就是说，我们明年怎么样盖一个更漂亮的房子，我们后年能够怎么样买更好的地啊，买更好的汽车。我们为今生我们有很聪明的打点，可是你有没有为你来生做聪明的投资呢？这个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反而比不上啊。耶稣说今世之子比光明之子更聪明，光明之子是讲这些今生，光明之子是讲今天的基督徒，那么今世之子呢，是指着世界上的人，他让世界上的人都会想到他明天怎么样，可是为什么基督徒不会想到将来我们见主的时候怎么样？我们想不过去，这个门槛过不去，所以耶稣在这里就用这个比喻告诉我们要想到将来如何，想到将来如何，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么所以他紧接着就讲，我们前几堂也讲过的，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那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这个我不用再解释了。不过在这个地方还是警告我们，那因为他下面讲到那个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的，他们听见这一切的话就嗤笑耶稣，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在人前自称为义的，你们的心神却知道，因为人所尊贵的是神所看为正物的。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从此神国的福音传开了，下面是什么？人人努力要进去，天地废去，叫比律法的一点一话落空还容易。也就是说天地可以废去，神的话怎么说绝对不会变，神的话一点一画都不变。也就告诉我们，今天写在我们这个圣经上的每一句话将来都要一句一句的应验。到了后面我们会讲到耶稣讲到一些预言，这些预言耶稣在2000年前讲的，但是我们会发现今天耶稣的预言就在我们的眼前，一样一样的应验，一样一样的应验。所以这个就是告诉我们，你不要把耶稣的话小看了，你不要把耶稣的话当作耳边风，这边进去那边出来，一定要把耶稣的讲的每一句话，第一小心的听，第二呢照着去做，小心的听照着去做，那你就蒙福，否则的话有一天我们会懊悔的，说哎呀是耶稣讲过，可是我为什么没有听呢，就会应验耶稣说的另外一句话。有好多人将来会怎么样，咬牙还要呢切齿，所以牙齿现在要修好一点，将来要咬牙切齿的，那你就糟糕了。那么他在这里从18节一直到这个31节，一个讲到休妻，一个讲到财主和拉撒路，一个是休妻，一个是财主和拉撒路进神国的态度。因为他这里说啊，这个从此神的国福音已经传开了，人人要努力怎么样进去。因为我们这一段你记得，从我们今天早上讲的开始一直讲到现在，这个第二大段它的主题是什么？我们复习一下，耶稣干嘛？鼓励我们要努力进神国，进窄门，进神国，这个是他的主题。所以到这里耶稣还是讲同样的事，人人要努力进去。那么什么东西要拦阻我们进不去呢？耶稣讲两件事，第一休妻，第二财主和拉撒路。我们中国人说的很好啊，古人的智慧说食色怎么样性也，你只要是人，你对吃与色这是每一个人生来的天性，可是这件事情是神赐给我们的，你说权利也好，你说是享受也好，但是要小心，如果我们没有把神给我们的这个权利放在应放的地位上，也就超出了他的范围，就要出事的。亚当夏娃第一个罪是出事出在哪里？啊，吃啊，就这张嘴啊， 吃了不该吃的，就把神在他身上所定规的旨意就破坏了，对不对？好，你看，性的问题也是这样，性的问题也会带给我们祝福，同时又会带给我们咒诅，就跟吃一样，吃神，我们如果不吃，你的老命就怎么样？不保，你不吃的话，你的生命就要出问题。性的问题也是这样，神是用性来保持这个人类的生命从一代一代一代一代传下来，这些都是人生活当中很重要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开始叫做欲超过了神给我们的范围，神说不可以吃，结果你吃，神说不可以滥交，结果我们滥交，那有结果的，有结果的。今天是一个性放纵的时代，不管在中国也好，在外国也好，全世界的人类几乎已经疯狂到什么地步。我不知道在中国关于同性恋怎么样，我知道在国外这个同性恋的事情已经到了，以前同性恋是关起门来讲的，现在公开的上马路的，在马路上男与男女与女抱在一起，勾肩搭背，然后要求同性恋权，讲到我们也有权，然后今天要改宪法，改法律，要承认什么是家庭改观。我们现在传统的家庭是怎么样？父母子女啊，这个构成家庭。现在整个的家庭要换了，现在每次要调查的时候就换了，不但有父母，还有呢父父也可以，母母也可以啊，同性也可以组成一个家庭，也组成家庭。现在已经到什么地步了？要到美国的法庭，现在是指麻州的法庭 Massachusetts， 他们要做一个判案，就是许不许可两个男人结婚，许不许可，能不能取得法律的地位。到目前美国法律还不准同性的结婚，但是麻州现在要面临要做一个决定，就是要把这两个就是说两个人的婚姻可以从男女变成同性来做成美国的法律，美国的法律。那么他的讲法是，这叫人权呢，我们要尊重人与人中间的差异，能够包容各种不同的观点，这叫爱心，能够包容不同的观点。如果没有上帝，一切都是合法的，但是如果有上帝，就不是人说了就算，是上帝怎么说才算。上帝设立的什么婚姻制度啊？圣经说什么？起初造男造女，这是谁定的家庭制度？是神定的家庭制度。所以神所配合的人不能分开，这是上帝的命令，他的定规。结果人呢就来胡搞。耶稣传道的时候人已经胡搞了，那么他们来问耶稣一个问题，人可不可以离婚？耶稣说什么？起初，就是回到亚当夏娃，起初神造人造男造女，所以神所配合的人不能配合，不能分开。所以耶稣的很清楚告诉我们，离婚是不是神的旨意。那他们马上说，摩西说可以。那耶稣说什么？摩西说可以是因为你们心硬，所以就准你们。那你又发现在耶稣讲到人类婚姻的时候，他让我们看到有两个标准。第一个标准，神原初的旨意。第二个呢，是心硬的话呢，就有神允许你们，但不是神的原初的旨意，不是神原初的旨意。什么叫做神人心硬？ 就是人执意走自己的路而不愿意顺服神，这叫人性硬。今天日光之下没有新事，主耶稣的时代人心硬，要离婚就离婚。今天的人心不但硬，变成刚了，要两个男的可以一起结婚，两个女的可以一起结婚。前一阵子在美国的教会已经是请这个牧师啊，报纸上登出来请了两个，为什么？因为这个牧师是同性恋，所以请一个得两个，两个牧师跑来了，他们两个是夫妻，应该不是叫夫妻，叫夫妇。两个月前美国的圣公会投票什么呢？决定到底同性恋的人可不可以，应该这样讲，同性恋的牧师可不可以做主教。你们猜投票结果是什么？通过，而且是多数通过，2/3通过。所以同性恋的牧师可以做主教，但今天的基督，而这个教派在全世界听说是有三千万的信徒。所以你想想看，人刚硬，硬心，世人硬心也不讲他了。今天谁硬心啊？基督徒啊，基督徒硬心可以硬到这个地步，神说不可以，人说可以。耶稣在这里说，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娶被休之妻的也是犯奸淫。这是主耶稣这样说。当然这整个的你要看得更多一点，你要可以到马太福音去看有关于离婚的事情。这里就告诉我们，如果你要想到将来，耶稣在这里要劝我们想到将来，不要只顾眼前，眼前是短暂的，最多70-80年吧，啊，你真的百岁嘛？你就算你就给你百岁，100年好了，100年对勇士来讲算什么？啊，100年在勇士来讲算什么？不过是一刻，一下子就过去了。耶稣说，你要注意的是勇士，好，你要进到勇士，进到神的国，你要注意，不要让性的放纵让你失去进神国的权利。马可福音说道，有人为着怕他，因为他控制不住他的性，他就失去了进神国的这个特权，所以他就把自己给阉了，有没有？马可福音说道，有人自阉，他阉了自己，为的是怕他有一天控制不住而失去进神。他想说这个话不是人人都能够听的，但是有人就这么做了。所以在圣灵的果子里头讲到有一个果子叫做什么？ self control， 就是自制，节制，中文翻译成节制，英文是 self control， 也就是说你要控制你的身体，你不要放纵你的身体，不要放纵身体。今天这个性的问题在这个社会中是泛滥，为所欲为。神给我们良好的是叫婚姻的制度，在这个家庭婚姻的制度里，你是可以有性的享受与他的权利，但是你超过了婚姻，这就不是神所许可的了。超过了，今天在这个世界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上的人是我们喜欢就在一起，不喜欢我们就分手，结婚是多余的。那么这个风潮居然也吹到哪里来呢？教会里面来。今天在教会里面，哎，居然弟兄姐妹也就是这样子跟世人一样的同居，一样的不尊重神所设立的婚姻。这个事情是今天在这个末世的时候教会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我们在各地各个聚会点如果做带领弟兄姊妹的工作，你一定要把这件事情讲给弟兄姊妹知道，让他了解神的命令，神的诫命，而且让他了解犯这种罪的结果是什么。 照这里告诉我们，你如果在这个罪上得犯罪的话，不但得罪自己的身体，而且你失去什么进神国的权利。保罗的书信有很清楚的告诉我们，犯奸淫的这个有一系列的罪，这些人是没有份于神的国的。不要做梦说啊、哦，我现在可以自由，将来嘛可以进神的国，这叫如意算盘，没有这个事的。你如果今天不能够节制，过一个节制的生活，你的将来是可忧的，你会咬牙切齿的。这里讲到论休妻的这件事，那么后面就讲到财主拉撒路这个故事，我们也很熟了。在这个故事里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我们大家平常不太注意的，就是说到底人死了去哪里，人死了以后到底到哪里去，只有这个故事讲的最仔细了。我们死了以后去哪里，去一个地方叫做阴间，第23节，阴间，这不是地狱啊。人死了以后去一个地方叫阴间，在阴间呢有两个大区，中间有一个隔断的深渊，你过不来他过不去，这两大部分，一个部分是财主去的地方，一个部分是拉撒路去的地方，而且他们自己看得见看不见，看得见的可以讲话的，可过不去。你不要问我，我没去过，我不知道。然后你看在那个财主去的地方，那还不是地狱啊，注意啊，这里是只是讲阴间，不是地狱啊，是什么情形呢？他说热得要死，热到什么程度呢？他就喊说，阿伯拉罕啊，打发拉撒路来，带点水来干嘛，凉凉我的舌头。你就知道够瘦了吧。他说打发拉撒路去告诉我的兄弟，叫他们不要来这个地方，受不了，太热了。所以你如果问我们死了以后去哪里，耶稣在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去的地方叫阴间。但是如果你是财主的话呢，你就到那个热的地方去，如果你是拉撒路的话呢，你就到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叫做亚伯拉罕的怀里，那里有冷气的。到亚伯拉罕的怀里是与亚伯拉罕这些先知们一起快乐的地方，这个地方其实就是叫做乐园。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对那个得救的强盗说什么，今夜你就要与我一同在哪里，乐园里。所以亚伯拉罕要在的地方与这个拉撒路在的地方就叫做乐园。所以这个是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知道的。但是呢耶稣讲这个比喻是要告诉我们什么呢，就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在今世只注意赚怎么样赚更多的钱来享受挥霍，那你要小心，你将来你得到的是什么，就是阴间的那个最热的。我这样讲的比较印象深一点，神就在那里给你买了一个很热的房子让你去住，是你自己财宝买的，这个不是地狱哦。等到有一天还要有白色宝座的审判，那才叫下地狱了，那还不是现在的问题，这将再到永世里头的才有那个问题。所以我想这是耶稣在这里把那个将来的事给我们做了一个简介，一个小影，让我们看一看，知道那个地方不好玩的，那个地方不好玩，是我们要非常的警惕。我们今天也就告诉我们，我们今天的生活行动 跟我们的将来有没有关系？啊，有关系的。今天我们怎么生活，你就已经决定了你将来怎么生活。所以我们今天不能像世人一样叫做醉生梦死。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如果没有神呢，我们就赶快吃吃喝，如果没有复活，没有神，没有审判，我们就赶快干嘛，吃吃喝喝就算了，反正明天要死的，对吧？如果没有上帝，我们今天什么都可以干，反正大家都是一死，死了拉倒。但是事实不是如此，不是死了就拉倒，死了以后还有一大堆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圣经说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什么审判，有审判就不得了，有一有讲到审判，将来就有善有善报，恶有什么恶报，有报应的问题，有赏罚的问题。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决定的，将来怎么赏怎么罚，就看你今天怎么活，怎么过日子，你怎么样面对神的审判，这是每一个人不管你信也好不信也好，你将来一定要面对的问题。所以我们传福音给人，我们一定要告诉人说有来生，有来生，有报应。人不是仅仅为着今天而活，人活着还有来世的问题，有灵魂。无神论告诉我们没有灵魂，这是撒旦给世人最大的什么谎言。有灵魂，人死了不是如灯灭，人死了以后还有你的灵魂要去一个归属的地方，这是每一个基督徒必须知道的事情。其实人知道，我常常觉得很有意思，我早年到中国来，到中国来工作的时候，我就开始观察马克思主义者死了以后怎么样办，你会发现很有意思，某某同志死了一定有一个对联，一个挽联，上面写什么，某某同志什么永垂不朽，哎，这是妙得很，永垂不朽这四个字就说明每一个人都知道死了以后没了啊，还得永垂不朽，到永远的，要跟永远有关系的，如果死了就了了，哪里有什么永垂不朽，那都是自骗人了嘛。但是既然讲永垂不朽，就告诉你你死了，但是你还要继续的存在，一直到永远。这是很大的讽刺，一面讲唯物，可是另一面也是唯心的，因为永垂不朽这四个就代表唯心。所以人自己心里知道，口里面讲唯物，但是心里面说唯心，有灵魂，死了没了，你还要永垂不朽。至于说永垂不朽是去哪里，邓小平说我要去见马克思，你看他知道有马克思可以见，如果是没有的话就没有马克思可以见了。所以人啊，我不管你嘴怎么讲，你心里面自己知道有永远，因为圣经说人的心里面知道有永远。有了永远，你就不能够在今天无悔，蒙着良心为所欲为，你不可以的，你如果这样子活，将来你交不了账的。所以中国话说的很好，说的什么呢，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人一碰到那个死亡的边缘，他马上就知道后面还有东西，后面还有东西，不是到那里就了了，绝对不是。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信了主了，我们知道有将来，我们信了主了，我们知道有永生，可是我们并没有把我们所信的这件事情变成我们今天生活的实践。如果你真的相信有明天，有永远，你今天怎么做是很有关系的，就决定你将来是怎么一回事。你今天如果说我说我信耶稣，但是我今天不爱主，这个件事情是矛盾的，跟你的信仰是矛盾的，听得懂听不懂？如果你说有永生， 有审判，你说我都相信耶稣讲的，我相信，可是今天却爱世界不爱主，你的行为就证明你其实不信，对不对？你如果真的信将来是有永生，有主再来，这些都是事实的话，那我今天怎么可以不注意我的行为呢？今天呢，今天的基督徒真是叫做自己骗自己。我们讲因信称义啊，不注重行为，不是因为行为得救，对不对？对。但是我们信，我们称义得救的时候是不靠行为，但是你得救以后你要注意你的行为。为什么？你如果没有这样讲，圣经有两本书，一本叫做罗马书，讲因信称义，但是圣经还有一本书叫做雅各书，叫做行为称义。这两本书都是圣经，表面看起来矛盾，其实不矛盾。一个是讲我们刚刚要得救的时候怎么得救，是必须靠恩典，不是靠行为，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但是你信主之后小心，我们得着赦免，得着恩典之后，我们这一段时间从信主一直到见主这一段时间你怎么活的，主说我要算你的账，要算账的。这个账算的时候是按着你的行为来算账的，按着你怎么行。所以弟兄姊妹，基督徒今天不知道为什么把因信称义听成从此只要因信得救以后我就可以与主同掌权同作王，哎呀真是美极了，我今天做什么都无所谓了。这个是错误的，这个完全错误的领受。弟兄姊妹，我们不要骗自己，我们绝对不要骗自己。在这里告诉我们，你要注意拉撒路与财主的故事，这个不是比喻，这是事实。这个故事是事实，有来生，有来生。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觉得主耶稣是把它摆在我们的面前来提醒我们要对你的将来怎么样负责的。今天很多基督徒过一个不负责任的基督徒生活，我们好像觉得有耶稣的宝血，我只要认罪只要悔改就好了，天下太平，没事了。不是的，不是的，我们的行为很重要，很重要，非常重要。十七章第一节到第十节，耶稣又对他们门徒说，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的人有祸了，就是把摩石拴在这个人的颈上丢在海里，还强如把这小子的一个绊倒了。你们要谨慎，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就劝诫他，他若懊悔就饶恕他，倘若他一天七次得罪你，又七次回转说我懊悔了，你总要饶恕他。这里讲到对弟兄的态度，因为神这么看重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心目中的宝贝，那么我们宝贝对宝贝可要小心啊。要你知道我们寄邮件的时候有一种邮件叫做易碎，易碎啊，请搬运的时候怎么样小心一点啊。我觉得每一个基督徒身上都贴了一块牌子，易碎品请小心处理，你不要错待你的弟兄，错待你的姐妹，因为你搞坏了老板要找你算账的，我们的神要算你的账。这里就是说你不要绊倒你的弟兄，也不要绊倒你的姐妹。如果你绊倒弟兄绊倒姐妹，他说还不如把你身上搞一个魔石把你丢在海里还好一点。当然这是比喻性的说法，总而言之告诉我们，我们在神的家里怎么样彼此相待很重要。他得罪人的事情是难免，但是你要赶快处理。如果知道你得罪了你的弟兄，你赶快跟他和好，认罪，该认罪的该赔的赔礼的赔礼。总而言之要把人与人、弟兄与弟兄、姐妹与姐妹之间的关系要弄对了，这是在恩慈中行事。那么这是头四节，后面五节到第十节这是讲的对神了。 使徒对主说，求主增加我们的信心。主说，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种桑树说，你要拔起来栽在海里，也是听从你们。所以这就告诉我们，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完全建立在一个字上面，这个字叫什么？信。神对我们的一切的祝福，一切的恩典，都是根据于信开始，而且这条是信心的过程路程。起点是信心，将来终点呢还是信心。罗马书就告诉我们，第一章告诉我们，这个信乃是 from faith to faith， 就从信以至于信，就是从起点是信，一路上都是信。所以这是我们与神建立关系的那个最重要的一个频道，就是信心。下面一节第七节，你们谁有仆人耕地或是放羊从田里回来，对他说，你快来坐下吃饭呢，岂不对他说，你给我预备晚饭，书上袋子伺候我，等我吃喝完了你才可以吃喝吗？第九节第十节我们一起念，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主人还谢谢他吗？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做本是我们应。这就是一个仆人的态度。今天我们在座都是在各个岗位上学习侍奉神，一个仆人在神的面前的态度就是这里主耶稣所说的话。仆人侍奉是什么？应该的。我们做完之后，我们要对主说什么话？我是无用的仆人，做我本分应做的。我这一段话我是读过，但是我没有懂怎么样运用在自己的身上。一直到有一次我看到一个老仆人，神的老仆人，他是神很重用的一个老仆人，那么我自己从他得到很多的帮助。但是我有一次注意他每次服侍完以后他怎么祷告。他服侍完了很辛苦了，他没有说主啊，怎么样怎么样，有什么功劳？没有什么功劳，仆人做了只是该做的事情，我只不过是一个什么无用的仆人。如果我们能够一个服侍主的人一生在神的面前能够保持这个态度，你就很安全。为什么后来会晚节不保？就是因为你觉得你这辈子怎么样有功劳。当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自己想想，哎呀不错啊，有功劳，小心，这个时候就开始你有一个破口让撒旦可以进来，让你晚节不保。如果一个仆人能够一直忠心侍奉到他见主不改，因为他有这个态度，这个就是这个服侍主态度的保护。我们不管怎么样被神用，你一定要告诉主说，这不是我有什么可夸的，我只不过是什么，一个无用的仆人，做我该做的事。这个是我们彼此要互相提醒的，因为我们太脆弱了，我们太容易尾巴怎么样翘起来。尤其有人拍拍你的肩膀说，弟兄啊你讲的真好，姐妹啊你服侍的真好，哎呦上了三层天楼，都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真很贱，经不起任何的好话与吹捧。我们这种人啊，人家来讲你几句坏话你气得要死，人家讲几句好话呢你就登上天了，你就开始飘飘然。所以我们要互相提醒，我们不过是什么尘土，我们不过是尘土，不要太得意。如果你一直把自己放在这一个最低的尘土的地位，你就很安全，你不会出事。你知道这个杯子你看这里有水哈，这个杯子放在这里稳还是放在地上稳啊？为什么？因为一高啊就容易掉下来，一高就容易掉下来。 我们就是经不起高，一高一定出事，一定出事。所以我们不管被神怎么用，你一定要把自己永远放在地平线上，就是尘土。我们不过是无用的仆人，记住这句话，弟兄特别是如此。我是弟兄，我知道这是很重要的服侍的一个原则。因为我们，你想想看，我们很容易得意忘形的。好，这是17章的第十节，我想我们就该结束在这里了，因为下面又是另外一段啊，从11节往前，你看，你注意看11节，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这里又讲到面对什么耶路撒冷，这是从这里是第三段，讲什么呢？下面这一段就是讲神国出现的特征啊，因为这里讲的都是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啊。那么主耶稣要来，那么这个之前有什么兆头，这些事情，这个下面都是讲到跟未来，就是英文说 coming kingdom， 就是要来的国度有关的，这是讲到预言的事情。这是第三段啊，第三段。但是我想，我们这次就不讲了，下次如果主许可，我们再去讲这第三段，好吧？我们低头有点祷告。